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要仰望敬拜你，因为你的荣耀、你的公义、你的圣洁，我们要仰望敬拜，我们要歌颂你。可是我们在肉体上，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在神灵的眼光看来，我们是有罪的。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牺牲赎我们的罪恶，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进入到神你神圣的殿宇中来仰望敬拜你。好在因为耶稣基督的大爱，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要为着贵教会在主你的爱中，他们在社区，不管是在敬拜、长青团契、成人主入学以及英文班，甚至在先道上活出福音的使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他们又在这个三角地区有更多更大的活动，使家庭充满了爱，尽快的把主你的爱传到社区、邻居、朋友身上。主耶稣，我们更感谢你，他们又有学生的团契，能够在这里传播、传扬神你美妙的信息和神迹，从耶稣基督、从我们的父神、从列祖从门头看到的这一种的巧妙运作在今天的教会上。求神你能够赐福这个教会更大，为神你的工作侍奉、宣教的工作都能够达到神你的荣耀。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在这个很早的时候，我记得今天是特别早，在过去的侍奉当中，当然是一个有时候也在教会经过很早。那么在三角地区的这个教会里面，可能我们是也是一个最早的教会的，所以在要向各位问安，可能是早散或早上好，或是早安，或是 good morning。来跟各位来一个称呼，也就是向各位说，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在这里，虽然是早，但是我们真是在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活泼，是有见证的。我一刚进来，我进到这个教会可能是除了上一次有参加一个特会，要不然我可能是第一次来到贵教会，真是踏进这个教堂堂内里面就感受到有那个家庭的温暖的感受。真是我又听到这个敬拜诗歌团带领我们这样唱诗赞美神，那一种的敬拜的气息真是活出生命出来。我好像我忘记了我今天是要讲到感谢神。哎呀，真是没有办法能够叫我能够从中执习在神的灵在运作当中，叫我如何不想主耶稣基督他的爱、他的真实的生命流露在我们的心田上。感谢主，感谢主。那么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也是在神的面前，不管从哪里各方面来的，我们都是在同一个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地方来到这个北卡的地方有像于今天我所要讲的圣经当中以色列百姓，他们在他们不听神的话，而神就借着不同的方式带领他们好像移民一样，但是他们不是移民，他们被掳掠到其他的国家所以他们就散居在 各处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真是，哎呀，太在他们的生活中，真是没有办法能够活出自己来。因此，上帝就借着不同的方式啊，能够选召不同的人啊，带他们到神要所他们所到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在神的面前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各位在这种状况之中，我们要读这一段圣经，而且要了解尼希米记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可能也有几个专有名词，就是甚至在地方上可能就要有所认识。不晓得我们在神的面前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今天我们透过不同的地区，又也是在今天中东里面，在那里你争我夺战争上兴起的那一段，是到现在还是一样的。好比说，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波斯，当然就是现在的以前的波斯，就是伊朗。那么马代就是阿富汗。对不起，不晓得我哦，可以。讲得太激动，然后就把这 speaker 就掉下来了，才真是感谢神，也是求神没有再一次的看到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说讲到古时就是伊索比亚当然印度以前是叫也是现在的印度亚历山大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古马其顿的国家，那罗马就是意大利了，就是也是罗马哈。所以我们读了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有若是把以前的那些名词呢，我们真是搞不懂。可是若是我们把它说清楚一点，可能这个不太不晓得怎么。太松了，是不是太松了？怎么样？或是我用 speaker？ 好，可以，手机呢？可以。那么我们透过不同的那些地区，在旧约里面的那些，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每一个朝代兴起来，每一个国家一上来的时候，就把地名完全都改变了。所以因此我们记得在今天虽然是世界上常常改变，但是神的话语在那个时候它是不改变，所以我们就有这样有迹可循，而有资料可以查到我们所要的。那么我们透过今天借着这一段的圣经，我们要讲一个题目，就是荣耀主名。那么这位尼希米记，就是尼希米算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省长。那因为当时的社会，我们经过不同的朝代，我看这个朝代也要把它介绍一下，然后我们才能知道第一个就是我们透过犹太人他们还乡或是回去建立自己的家园，或是甚至修理圣殿，或是修理墙沿，或是那些围墙上，他们有经过三次的回去他们的国家。第一批就是所罗巴伯，在主前537年；第二批就是以斯拉，在主前458年；第三批就是尼希米。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第三批回到自己的国家，要去建立圣殿家园，甚至那个城墙。 这就是我们从都是有圣经而依据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不管如何，在圣经上我们可以从他的话语更让我们深切的了解今天中东在那里的战争，岂不是伊拉克约旦阿富汗甚至伊朗这些国家，不是在乱哄哄的，这些都是回教的国家，就是只有一个以色列是犹太教，是基督教，是今天我们所敬拜仰望神的这一个体系存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如何从这个圣经的告诉我们能够从中可以认识到主的心意，就在那里要仰望敬拜神。所以他兴起的这一位尼西米是一个省长，当时是犹大是一个省，他们的省份是他们所管理的一个地区，一个省长。所以神就透过他的神权，他的选择，而且神有来呼召了这一位尼西米，能够带他的百姓，带神的百姓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去建家园，能够建圣殿来仰望敬拜神。那么我们从这个当中，我们会想到人心不古，人心都有劣根性。怎么样说有劣根性呢？我常常在我说是不是我也老了，人就是看到椅子就想坐下来尤其我现在每一个礼拜三礼拜六都是走路，那么有一些比较老真是不走路看到椅子，因为公园走路的地方就看到有椅子就坐下来。哎呀，真是有的他的丈夫或是他一直鼓励走啊，他还是不走，看到椅子就坐下来。这是人，就是要给他说什么是惰性吗？是无力吗？是生病吗？可能都可以说，但是都是有神进到里面他就不一样。还有一种人看到厕所他就想去洗手间。我这种人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不定像牧师有时候要讲道之前非常的紧张，或就是其实不做什么，但是就是想上厕所，就是有这种感觉，这是一种心理的压力嘛，是紧张嘛，或是精神上的失常，也是有时候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记忆上，我们要在神的仰望上，我们要聚力神的恩典，他的律例典章，我们都要记住。可能我们在这方面有时候我们也是忘记了神，若是有神进到他里面的话，他就不一样，他就是很活泼，而且所要做的事情就不同了。第三种人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迎面过来，你就看到有三个人进来，你就开在那边开始论长论短他是黑人吗？他是白人吗？是华人吗？那就是因为就在那边批评论断论长论短，那就表示是一种趋势 discrimination， 那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也就是一个人性存在于心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状况。那么我们若是从这个角度进到今天，我们要看到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尼希米第九章，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是在第五节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怎么说？他这里就说：“耶和华，你的荣耀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超乎一切称呼颂赞颂美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神真是万有之有，他创造一切万有，人能够做这一切吗？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所以我第一点在这里我们说是一个神所要我们所认识的，我们都在下面都已经都写出来了，我都没有我都抱歉了，我谢谢张长老，我都把我们弄出来。所以我们第一点在这里就是说到存有而人有不如神有在这里我们从第六节在这里就看到这一段的圣经，在第 第六节那里就是耶和华创造的天地万物，他天是万象，地上是万物，所以这两个不一样的分别。所以神有，我们实在是没有。在这里我们要注重那个命，命也可以说的，因为耶和华你的荣耀的名，那个原文是说到存有光彩和富有，原文我去查是这样的状况，是它是一个光彩而且是丰富的存有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达到一个人怎么样的光彩而富有，可能要透过一个这样的记载，这样来说明才比较更清楚一点。因为有一个女秘书她的一段话警醒了我们世人。她在跟老板工作差不多20多年，将近要在退休的时候，那么老板要给她200万。她说不用了，200万我都可以拿得出来。那么这个老板就想说，奇怪，我给你的薪水每一个月才5000-6000，怎么你这么容易200块钱你就可以拿得出来呢？这是实在是不可思议。他说，你不知道，若是我跟在你的旁边，若是你跟人家谈生意，我也在那边，若是你要炒地皮要买地的时候，我就听到你买了地皮，然后我就跟着在后面偷偷也买一点点，那么我就也是听到你跟人家谈电话要买股票的时候，哦，你买了很多，但是我也跟着你买了一点点，所以我就因为这样子就你有了钱，你的钱就更多，但是我就从那里就得到的钱我也赚到了。所以因此呢，这个女秘书呢，她不缺钱，他因为他所拥有的还是像跟着他的老板所做的事情，他拥有了一切。所以我们就像说，虽然一根稻草不值钱，但是那根稻草都是绑在那个大的白菜里面，他的一根稻草就跟那个稻草一样的值钱。虽然一根稻草不值钱，但是他跟了大甲蟹绑在一起，他就成为跟大甲蟹的那一种的价值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一个人他直到怎么样去得到拥有，是神有或是人得到的一切，乃是一种人生的一个最大的决定。所以人生的决定是生成功或是失败，怎么样的人他就得到怎么样的人。因为人比跟积极性的人在一起，他就成为是一个积极性的人，他跟一个消极性的人住在一起，他就变成消极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一个理论，人是在能够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事情，而不是有些时候是不由己，可是在你的身性上，你跟着积极的人在一起，你就成为你所做事情一切都能够积极性而荣耀我们的父神。所以科学家他们认为，一个人他是能够接受像动物一样，跟动物是一样的，他有积极性的行为而能够奋斗，而能够成功，能够积极的行为做上去。若是一个人消极的人，他就在生活中做梦，他不知道他所能够成就的一切，无形当中就被他的不知不觉，他的懒惰，而且就被夺走了一切。因此在一个人一生当中，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流失了我们一生所有的，我们应该所有的呢？是神给你的 它是你自己所得到的呢？我们应该在这里说，若是有神有是多么的光彩的丰富的话，我们就有必须要有存着我们有力量在神的面前顶住，而且能够透过它帮助我们的一生。所以科学家这样的认知常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的进取和他的奋斗不可懒惰而能够得到一切，那时候就是你凭着你的能力，凭着你的信心和仰望，神就会赐给你。一个人若是看到每一样事情都是悲观痛苦而不能成就一切的话，那他的那个人他的成就只在痛苦患难生活的当中。今天我们很高兴，一个人的积极性就像太阳一样，你太阳一出来到处都是亮光亮的，也是人有时候消极性的就是像月亮，你到处就是跟太阳不一样，到处都是黑暗吧。因此我们借着神的话，我们今天更能够享受神所有给我们的，在这神所给的，也就是像尼希米他从神的话能够汲取神的话来鼓励以色列百姓，使他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更能够享受的一切，这是神所要给他们的。所以加文的强调不看自己，因为唯独荣耀我们的上帝，因为他说基督徒所要抛弃自我，荣耀他的态度是基督徒的精神，也是他所没有留下他的传记，也没有留下他的墓碑，唯有他可见的主张，就是身体力行，因为神就帮助你。所以在鼓励以色列百姓，他们要看到这一点，就是在刚刚我说第五节第六节在这段的圣经里面说，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造了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上的万物，海和其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而天君都要敬拜你。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证明到，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像以色列百姓被掳掠，而且到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然后透过这些朝代的顶替而释放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就可以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使你为什么？是因为神给他们的。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你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的蒙召，神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的羡慕善良和一切因信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基督名在他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因身上的荣耀照着我们的神并耶稣基督的恩，能够成为神所喜爱的人。这是记载帖撒罗尼迦第一章第十一节到十二节。所以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可以造就我们自己，也可以从中可以像尼希米这一位神长能够鼓励那些被掳掠的百姓，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就是盼望他们有，但是不如神比他们更有。第二点，我们就透过神的拣选，就是拣选 choose， 人拣选不如神选。我们在这段的圣经也可以从在第七节里面说，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 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在这里我们就知道是亚伯拉罕，这个故事我们很清楚，从乌尔神就把他呼召出来，要去哪里他自己就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说只有仰望神，走一步算一步。我们人的话都是说你有长远的计划，而且你说神就告诉你说你今天要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那你就不用动脑筋了。可是神就最奇妙，不管我们人生是有多长，有50岁、70岁、80岁、90岁、100岁、120岁，但是神没有告诉你说，50岁的要做什么，80岁要做什么，没有。但是你就是走一步算一步，上帝就告诉你，躲到那边的时候再告诉你，就是像亚伯拉罕的被选召出来的时候，他说问他说，那你要神选择你从你的自己的本乡出来，要到乌尔，从乌尔要到所应许之地，要到哪里？他说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知道我们在下去的一刻中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凭着信心仰望神吧，因为神每一表脚印，每一步一脚印，他带领我们要走他要我们所走的路。否则的话，若是说知道哇，明天我会中风，那我就我现在就马上我先躺下来了，对不对？因此呢，我们不会是这样子的，因为神爱你，就不让你前面的道路如何。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每一天感谢神，祷告神，神啊，你带领我，我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一步一步走到哪里？走到你给我你的旨意的时间，给我的时间到了，我也不眷恋，因为我就应该要走了。就是一种选择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人的选择，就是有两个王，一个扫罗王，一个大卫王。扫罗王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所选择的，说哇，他人长得高大，我们选他为王，能够治理管理我们这些百姓。但是我们透过撒母耳，他去选择神所要的王，是神选的。那么借着撒母耳他在那里拣选大卫他们一家兄弟，他一个摆，他说先知扫墓王问他说，你的儿子只有这些吗？他说没有没有，还有一个。那在哪里？他说在外面看羊。他说那个照来看看。然后神说，他扫墓王就这位先知说啊，神要的就是这一位。很奇妙的，神的拣选跟人的拣选是完全不同。神的拣选是要有能够为百姓除害，为人民争取福利，也能够为百姓在不管在生活上，在国防外交上，这是透过了大卫能够做到的。可是扫罗相反的是人选的，但是他没有做到。相反的，他是只有为自己，他保守他自己的王位，又怕他的女婿大卫抢走他的王位。在这一种的选择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然而，你是不是回过头来，你我们是不是神所拣选的呢？若是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就应该像圣经里面说，是耶和华神你曾拣选的亚伯拉罕啊，所以领出他从乌尔到了你所应许之地。那就是我们心里面就要诚实，因为你的约、你的应许，你都赐给了我，而且你会应验，因为你是公义的神。我们从这里可以学习到，一个人自己选神或是选你的，那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今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我们再一次的仰望神，透过神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怎么样拣选，像我这样的罪人，神也选我吗？是的，我们可以比照创世纪第38章第一节到30节，那里有一个以描写的一对夫妇，而且说就是弥赛亚的子的派系 从耶稣基督，从弥赛亚的子系那个系而来的。然而就是神，因为神有主权选择是不会错的，不会错误的。尽管是在不道德的事情，但是神利用那种不思事的事情，不思乎的事情，来成就神的事情。他保存了那一种敬爱，而且是神所要的那种敬爱虔诚的派系来服侍神。怎么样的说呢？这样就是可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就是说犹大和他玛。这个他玛的名字，我们用华语讲出来的时候，等于就是在骂人一样，他玛他玛。但是这个人就是起了这个名字啊，起了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媳妇，这是一个媳妇。他就跟他跟犹大的儿子啊，跟他的儿子结婚了，就是儿，王字旁在一个耳朵的儿，结婚了不久死掉了。因为犹太人儿子死掉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媳妇就要再嫁给下面的弟弟啊，他的叔叔啊，对不对？那么叔叔叫做俄国的俄男，那么就再嫁给他，嫁给他不久之后又死掉了，怎么办？那么这个全家就没有人，这个媳妇他嘛，他就留在家中。那么有一天呢，因为他在生活上可能是不是困难呢？但是他就变成了一个外面的妓女。那么这个公公呢，就是很看不惯，而且不晓得怎么样。但是公公也没有太太，他有一天呢，就出去在街上走一走，哎，看到一个女孩子，因为那个时候的你就是凶东东的人，就忙的盖着头，你看不到他的全貌，只有看到眼睛而已。那么他就可能就是在就是在那个妓女户，那么那就选了一个了。但是他说哇，我很想就是这个女孩子有发生关系。但是他说这个女孩子知道，他说这是我的公公，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当然是不可以，是一变成一个乱伦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他说好，若是你要真的要的话，那要有印信，要有拐杖，还有这些金钱能够做证据，然后才跟他有发生一切的关系。结果他一回去了，大家都不认识了，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互相不认识。但是媳妇认识他是他的公公。但有一天他知道了，他说哎，这个事情不行了，他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圣经有记载，都告诉我们说这个公公呢变成要指责骂或是怎么样。他说我在这里有手头里面我有证据啊，这是谁的？拿出来，他哑口无言，他说这是你所做的事情。那么这一段的不道德的故事告诉我们，虽然是一个乱伦的事情，但是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派系，而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血亲，而来成为一个救世主呢？所以我们不了解，因为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是神选的，不是人选，对不对？所以在若是你看到主耶稣的家谱的时候，有四个女人，一个是他玛，第一个就是不洁净，而且是一个妓女，对不对？拉合也是一样啊，是一个妓女啊，也是从他边。路德呢也是死了丈夫，然后从他而出波斯，然后别斯巴也是一样啊，大利乌是一个当兵的，大卫看好适当，然后谴责他的丈夫去前线，然后又跟他发生关系。那么我们从这个四个女人当中都不是很干净，而且不道德，所以发生意外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选择这样的人，而成为神主耶稣基督的血缘亲戚，而他降生在这个体系里面？因为神所做的事情不是你所能够了解的，而神不拣选的不一定也是你所了解的，是不是这样子？因此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更清楚的去认识说神选而不是人选。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很清楚知道基督徒要以神的律法 来衡量他一切的行为，要叫他们有隐情降服在神的面前，至于生活，至于我们的见证，像加尔文里面所说，加尔文所说的说，我所认识的一切都是上帝他的预言，或是他的拣选，或者的话，我们没有答案。因此，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看到，第七节这里说是神显，是不是不是人显？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呢？你是自己显的吗？我们是神显的，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我们才有这种福气，能够来仰望敬拜我们的父神。第三一点，我们可以透过这一段的圣经，也是同样的，施行善是正钱而不如神显。我们在第十节里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就施行神的神迹在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并在神国中神的国中众民身上，你得着了他得着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正如今日一样。今日一样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可以学习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不管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政权，政权就是一个国王、皇帝或是总统在掌权，不是吗？那么我们基督徒就生活在这个当中，我们是一个两个国度，我们是一个世界上的国度，就要服侍，要服从，要低头向这个政权、这个国家的总统或是主席领袖，我们就要听他的，我们不能跑掉。但是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是有神的权能、神的权柄、神的权能在管理我们呢。我们是一个 overlap， 我们有重叠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因此呢，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像罗德所说的第一章第十六节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要跟像他说不要跟随你，不要跟随你，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不是是这样的吗？像这一个有信心的妇女罗德就是这样的一个妇女，是神所要的一个妇女。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像这样的一个妇女呢？等我们世界上都完了，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基督徒每一个不管男女，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一个妇女，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结婚在一起，这是我们神爱我们的，所以为一切所做的皆是上帝所支配的，在神的大能以及人所应当顺服谦卑，在上帝的主前凡事为他而活，这就是神写加尔文所说的为一切荣耀我们的父神。感谢神，我们透过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段的圣经还是说到以色列国跟犹太国的一个思想，在我们生活中能够借着神的话来帮助我们。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国本来是从雅各开始改名为以色列，然后一直战争，在历史上又演变了，变成以色列灭国了。犹大国分成犹大国也是一样，到最后他们也一个北国早灭亡，那么南国少一点时间灭，减慢的时间灭亡，它是头身上都是亡国了。到了灭国之后，然后到现在 World War II 战争，那以色列依旧复国，那个名字又再回复来，不管是犹大国或是以色列国，就变成以色列。现在真正的以色列，就是在圣经所描写的，我们所说的这一段的圣经的以色列，就是神所拣选的国度，是神前在管理的国度。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犹大国从神的国度来看，以色列是一个 一个人所掌管的。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报道，就是说以色列国面积有犹大的三倍，人口是有大两倍，但它的面积大是软弱，因为不知道犹大国的小，而有作效，因为政权集中，有利于外敌的入侵。犹大国东是死海旷野，南是沙漠，西部是腓力士人少入侵的国家。可以知道说以色列的国家呢不一样了，它四面环敌，所以他们虽然有十个部落十个族是成为以色列国，可是他们是软弱的，他们经不起考验的，因为他们的边疆常常有受敌的侵略，而且政治中心不稳定，所以他们常常他们没有办法集齐他们的首都要放在哪一个地方。这是以色列国的一个悲哀，也可以比照犹太国跟以色列国，他们在两个不同的国度里面，但是现在都成为神的国度。神要我们基督徒能够知道神所掌管的一切。今天我们不用操心，我们只要仰望我们的父神，神是帮助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所以我们透过施行政这个 stand， 就是政权能够不如神权，是神在掌管一切。所以我们最后从结论来看，因为神是作业引导我们的，在这里圣经所告诉我们说神果然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天的天，而且不是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造这圣殿，耶和华我的神顾念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祷告呼吁，愿你作业看顾这殿，这是耶和华所应许，因为你的名应许垂听仆人向此次祷告的话，仆人你民以色列向此次祈求的时候，求你在天上的基所垂听赦免。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再一次的看到，神真是有奇妙的恩典，让这一位尼西米这一位省长能够回到耶路撒冷耶城去建立神他的圣殿修他的城墙，也能够再一次的荣耀神。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在我们的圣殿仰望敬拜神是多么的奇妙。有一首诗歌是这样描写的，说神啊，我渴慕你的圣殿，他说上帝降临在这圣殿，地上万民当静默，地上万民当静默在你的面前，因为当恭敬在你的面前。 The Lord is in his holy temple. The Lord is his holy temple. Let all the earth keep the silent. Let all the earth keep the silent before him. Keep silent, keep silent before him.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今天看到我们各位真是仰望敬拜神，我们更看到我也在这边取经学习到我们的唱歌敬拜团那一种活泼仰望神。我真是感谢神，让我更加注入一个心灵的活泼在神的面前，让为我祷告人也同样的来服侍神，像你们的教会一样的那样的活泼来服侍在神的显明上，不管是在哪里都能够集在神的殿宇中来服侍他。这也就是尼西米他所召集的以色列百姓在神的面前仰望他的状况，跟我们各位在这里服侍神是相同的。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若没有你的引导，我们是没有办法作为神的儿女，让神你来欢喜，让神你能够赐恩典在我们身上。感谢神，求神你能够帮助我们，让主你的子民天天仰望赞美你，使你的话永远记在你身上，荣耀你自己。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